今天我们要看马可福音第一章，我们要从14节开始啊，这是我们要选一段一段的来读。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从这一节开始，一直讲到第三章的12节，好吧？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污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污鬼，连污鬼也听从了他。”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第32节，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城的人都聚集在他门前。耶稣治好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他，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第二章第5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前妄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13节，耶稣又出到海边，众人都救他来了，他便教训他们。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菲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16节，法利赛人中的文士 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们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本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我们就马可福音就读这么多。我们上个礼拜讲这个耶稣出来开始传道，他传道的信息就是我们刚刚念的第一句话，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解释的。但是我要接下去讲之前，我要强调一个点，你能够看见耶稣所做的工作，他是传什么道呢？他传的道是悔改的道。为什么要悔改呢？因为他要带人进入什么？神的国啊，这个是耶稣做工的那个焦点，他要把人带到神的国里面。那么他说时候满足了，时间到了，神的国你们要进去。但是他的条件是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改变你的思想啊， change your mind， 把你的心思改变。那这个改变的意思我们上一次也解释了，因为神的国跟人的国是不一样。我们今天从亚当到今天6000年人类的历史，我们都是活在地上的国，人的国。不管你是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他们有个共同点是什么？所有的人的国共同点是什么？以自己为中心。从君王一直到老百姓，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啊，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所以圣经不是说吗，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所以这是人的国的一个特色。那么今天神的儿子到地上来，他做什么？他难道就是在人的国中间再来再加一个国，这个国给他一个名字叫神的国？那么你们在人的国住得不耐烦了，你们愿意来我的国，那么欢迎你们来，仅此而已吗？不是的。你要进入神的国，你必须要符合这个国家的要求，这个王的命令，他要告诉我们，你要进这个国，你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悔改。那么怎么叫做悔改呢？你以前是以自己为中心，神的国跟你们所讲的世界上任何国家不一样，因为神的国是以谁为中心呢？神为中心，以上帝的旨意为中心的。所以在这个国里面，你我都没看过啊，我们从古以来到今天，人类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什么叫做以神为中心的这种生活方式，什么叫做以神为中心的一种一种国家，一种在这个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但是耶稣来就把这个国开始，他是第一个，他也是这个国的王，他来带给我们看，活给我们看什么叫做以神的旨意为中心。那么我们这些被他叫来的人，他说悔改，使你整个的意识形态要改变啊，这个是悔改真正的意思啊，就是你我的想法，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一切的选择，那个标准必须是以神为中心，不再以自己为中心。那么这样子，你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的时候，你就自然而然就成为这个国家的什么一个子民啊。 你不能想象说将来主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国，来的人就是我们这帮在地上自私自利的人。那么请问，如果今天的地上的国人都是自私自利，将来我们就照我本相也跑到耶稣的国里面去，也是自私自利，那请问有什么不同呢？何必多此一举呢？没有必要，对不对？所以他要带给我们的国是从来在这个地上人没有看过的，他要来给我们有一个一个意象，一个了解。从他开始，他是第一个，他是第一个把这样的一个无私的生命，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生命活给我们看，一条路走给我们看。然后他说来，所以从下面这一节开始，就是十六节以后，你看到的就是耶稣做的第二样工作。第一样工作是传道，传什么道？神国的道，对不对？叫人悔改，那是他用，这是用嘴来说，来传道。下面呢，他就叫人来干嘛？跟他走。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从十六节到二十节，后来到了第二章，我们刚刚念的十三节啊，一直到十七节，这两段的圣经都在做同样一件事。什么事情？他在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弟兄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来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怎么样？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后来碰到了这个约翰啊，跟他的兄弟雅各，又对他们说干嘛？来跟从我。那么到了第二章第十三节，他碰到了谁？利未、马太，就跟他说来跟从我。那么这三批人他们的职业都不太一样。第一批是彼得，他们兄弟两个，他们是这个打鱼的。那么主说，我叫你们来跟随我，有一天你们要得人如得鱼。所以这就是彼得将来侍奉神的那一个范畴，叫做得人如得鱼。然后后来出了第二批门徒，第二批门徒是谁呢？是约翰跟什么？跟雅各。这一对兄弟呢，主说你们来跟随我，他们那个时候在干嘛呢？在捕网。所以他们的工作，这两兄弟的工作就跟前面两个人的不太一样，是捕网的事情啊，捕网的事。那么到了第二章第三批人呢，就是马太的时候，他是在干嘛？坐在税关上，他是一个税吏，钱是摩劳劳，听得懂吧？钱很多很多。那么他可是他的心里面并不以这个为满足。他虽然钱很多，他的心里面，我在讲马太福音的时候跟你们解释过马太这个人。那么他是一个也是心中向往什么？基督的人。所以当这个人跑到他的办公室来说来跟从我的时候，他有没有说你给我多少钱一个月啊？这个爱钱，如果他是爱钱如命的话，起码应该跟耶稣有一个讨价还价，他没有的。耶稣一说来跟从我，他就把他的税官怎么样一辞，转身就跟随了耶稣。所以你就知道他是心目中并不是说爱财如命，只是他的侍奉没有出路。他本来是一个立位，应该是在祭司在殿里面侍奉神的。可是那个时代，这个耶稣说你们已经把我父的殿变成贼窝了。所以在那个地方，法利赛人、文士这些宗教人士都是贼窝的一份子啊。那么侍奉神对他来讲是违背良心的事情，他不愿意在那里跟这一群这个叫做天下乌鸦一般黑，在那里借着上帝的名刮老百姓的财。我宁可去做罗马人的税官， 赚起钱来多少一回事，但是起码我干的心里平安，我不会在这里假借上帝的名为的是赚钱，心里不平安。那但是呢，他心里面知道这不是我的出路，我的出路应该是侍奉神，可是没有路啊。可是耶稣一来，他知道他是弥赛亚，他找到路了。所以耶稣说来跟从我，他马上怎么样，啪放下就去跟随主。所以钱对他来讲不是问题的，侍奉主有没有路才是问题。所以你看耶稣一呼召他，所以这个人他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这些罪人，这些罪人是走不出路的人，没有路可以走的人，但是当他碰见耶稣的时候，他们整个的人生改变了，开始找到了一条出路。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三批的人都有他的特色，可是相同点是什么呢？耶稣说怎么样，来跟随我。那么这是耶稣工作的第二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前面第一传道，第二就是叫人跟他走。那么什么意思叫做跟他走呢？他叫了这一批一批的人把他叫来，那么包括今天，我请问这个呼召，当年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叫他们来跟随他，那么请问今天这个从耶稣到现在这2000年来，耶稣的呼召还有没有呢？今天我在教会里面我自己常常碰到一些基督徒，我就会问，包括我自己早年也是这样，好像这个呼召这件事情啊，只有少数的那一些所谓去神学院所谓将来做牧师的这帮人才有呼召，那么其他的基督徒呢就好像是可以没有呼召一样。那我说这是错的，耶稣对所有蒙恩的人都是怎么样呼召。很简单的一个证明就是马太福音的最后一句话，他说去叫万民怎么样做我的门徒。那么请问这个做门徒是对象是少数的人吗？他说是万民。所以主的呼召是叫所有愿意答应的，答应他呼召的人都来跟随他。所以这个就不限制在我们传统观念里面所说的那一些去做牧师材料的人才叫做有呼召，那是完全不对的讲法。圣经里面讲的呼召在这里是很清楚，你看主今天他在地上做工，他就是一批一批的叫来跟从我，来跟从我。那你会发现这些人怎么样，有人就起来跟随他，有人有没有答应呢？有人就没有那么形形色色主的呼召是对着万民发，可是愿意答应他的人呢不是个个都答应，有的人愿意，有的人不愿意那也有人愿意了后来又变卦了，也有的，我们慢慢看你都可以看得出来。总而言之，就着神来讲，他向我们所有的人，凡是听见他呼召的人都愿意来答应走他的路，可是不是大家都愿意，也就是说不是人人都愿意悔改，把自己的那个主意放下来，来真正死心塌地的来接受神的旨意，这个是太难了。你走走你就发现每天都在打这个仗每天都在打这个仗。所以跟随主做他的门徒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它是有一个起点，可是它是一个过程，是一条漫长的道路。那不管怎么样，你必须答应，你如果不答应，那神愿意都没有办法。所以每一个人的自由意志很重要神从来没有拿把枪逼着跟从我，不来我就把你干掉，神不做这件事情。神是用他的美德来吸引我们，神是用他的恩典来鼓励我们，用他的爱情来催促我们，让我们被他的爱所感动，被他的伟大所吸引，那么这样我们就开始一步一步来跟随他。这一批门徒就是这样的他们虽然后来遭到很多很多的逼迫，很多很多的难处，可是 倒了又起来了，啊，即使写这本书的作者溜了怎么样，后来又回来了。所以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曲折，但是最后你的心里面还是要跟主说，我愿意继续跟随你，继续跟。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来看，进一步来思想，因为这件事情是耶稣工作的主要内容，那么我们就必须来思想一下，当主在这里呼召人的时候，这个来跟从我，它里面的含义是什么？这个是有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哈，你看，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啊！”这里有两个字，一个字是叫做“来”，一个字呢，跟从。跟从呢，就是走在我后面。跟从的意思就是说，你在前面你不能跟从，你在后面才跟的嘛。所以主是在前面，我们在他后面，这是跟从的那个含义。那如果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的11章28节29节这两节圣经哈。28、29，马太11章，我觉得这一节圣经就是这个跟随主的一个很好的注解 ，OK， 注解。因为你想想看，一主在那边说你来跟从我，那你就站在旁边跟着他，但是你要仔细想想，跟你干嘛，对不对？你叫我来跟你，总有目的的嘛。那跟你学什么呢？那你来看。28、29，我们一起念：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享安息。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它的动词是什么？到我这里来，就看到来，对不对？那么下面呢，我心里柔和谦卑，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看到没有？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所以这里有一个叫做负轭 ，take my yoke 啊，负我的轭。下面呢，学我的样式。那么中文的翻译是叫学我的样式，你如果去看英文的话呢，它其实就是 learn from me， 也就是说看样学样，学我，我怎么样你们呢就怎么样，就是耶稣这句话的意思， learn from me。 所以耶稣叫这些人来跟随他，目的是学他，学他。那么你想想看，我们过去我们2年半的时间，我们开这个班，我们说叫做培训班，我们来学什么？我们未来基督学房要开学，要开课，会有其他的弟兄姊妹也有这个感动，要来上这个课。可是我们的难处是什么呢？我们的难处是在这里，在今天的学校，我们去某某大学或者某某专科，你去学什么？你去学知识，对不对？你去学一门学问，一个技巧，学了以后干嘛？就是将来可以找一份工作谋生，这是今天我们学校的目的。可是主的学校跟今天的学校在这个意义上就不一样了。主招呼这些人来的时候，并不是说让我，你跟随我以后毕业了你就可以怎么样， 可以有一份工作啊，你们将来啊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没有的。跟着主的这些门徒，没有这个毕业证书，没有学位。而我那个时候，我甚至怀疑有没有教科书。你想那个时候有没有教科书？没有啊。所以他们学不是看讲义或者看一本书，他们在学什么？啊，学主，学那个人，看见没有？所以你看，这个跟今天的学就不一样了。今天的学校呢，是学那个老师教的课，他有很多的 assignment 啊，你要去读这些参考书，你要写报告，你要考试，看你背了多少啊，理解了多少。那可是呢，耶稣所讲的来跟从我，不是叫我们去学一大堆的知识而已。有没有知识要学？有的。可是那些知识道理不是他的目的，不是他的这个全部的内容。真正全部的内容是 learn from me， 学我。我们中国还加了两个字，我的样式啊。但是整个的耶稣叫我们来跟他，就是学他，学这个人。这个是这个学校的特点。所以我盼望啊，我盼望我们的学习不是停留在书本与教室的里面，我们的学习必须是学主，学主这个人，学这个人。因为将来所谓的天国也好，神的国也好，是这个人的问题。今天地上的国为什么有问题？问题是国有问题还是人有问题？是人有问题。今天全世界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人为什么有问题？因为人的生命，这个亚当的生命有问题，所以这么多的亚当的后代砰砰跑在一起，你说能够没问题吗？那当然是问题一大堆了。所以你看，小到个人有问题，再大一点家庭有问题，对不对？再大一点就社会有问题，对吧？那么再大一点就是整个的国家有问题，再扩大就整个的地球有问题。所以你会发现今天人的问题是一箩筐，小小到个人，大大到全世界，都在问题的里面。那么这个问题的根结是人的本身的生命的素质的问题，人的生命有问题。那么今天耶稣来了，他说时候到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么现在就是要把整个的这个问题的根从根部来解决。那么他先让我们看一看那个对的人是什么，对的人就是他，他活给我们看。那么现在他就说，你来跟着我，跟着我学，跟着我学。所以那么我们如果懂这个点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要来看这个几处的圣经，来深入一点的了解。我觉得在圣经里面哈，我刚刚引用的是一个第一个字，就是学主，学主，就是马太福音我们刚刚念的这句话。那到了。然后我觉得那句话还需要再解释一下。他学我的样式啊，我的那么，他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这样你们就必享安息。所以在这里啊， 有两个点，耶稣要告诉我们，一个点是学我的样式，另外一个点是负我的轭，负我的轭。那么什么叫做负轭呢？那我们现在在美国很少看到轭，你如果在台湾或者在远东，在大陆干过农家的啊，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如果没有铁牛，铁牛懂吗？那个柴油机、拖拉机，耕田，在那个之前是用牛来耕田的嘛，而且是耕了几千年了、啊、牛啊，拖拉机只是最近四五十年的事情。早年都是用牛来耕，那么这个牛耕地的时候，他农夫怎么样用，怎么样借这个牛的力量呢？在他的背上要怎么样套上一个轭，看过没有？这样一个形状，这个轭刚刚好卡在他的什么肩颈子上，然后呢后面有个犁，对不对？插在土里面，牛就在前面走，他这个犁呢就开始耕这个地，他就像一把刀一样刺，把这个土就翻上来。那么什么叫做负我的轭呢？那么就是说，当这个牛开始要训练小牛了，因为这个老牛总有一天慢慢就不行了嘛，总有一天他要淘汰，下一代要起来，所以呢这个农夫就会准备了，他就要训练小牛。小牛愿不愿意负轭呢？小牛不愿意负轭的，而且小牛也没有训练过，所以如果一个没有训练的小牛，你要把它拿来耕地，那它就乱跑了，你治不住它。所以老农夫要训练这个小牛的时候，就把它跟这个老牛配在一起，一个老一个少，老少配，那么就有一个轭是两双的，双的，那么大的这边就挂在老牛的颈子上，小的这边呢就挂在这个小牛的上面，然后这个小牛就跟着这个老牛走，那么这个农夫就在后面拿着犁这样子走，这个叫做负我的轭，明白没有？那么这个牛向前的时候，小牛就被他带他走。那当然小牛常常看看，哎，那边有一个什么好吃的，他就想要跑的时候，这个轭呢就把他卡住了，所以他想跑也跑不掉，想跑也跑不掉。那么为什么耶稣说我的轭轻省，我的轭容易呢？这句话怎么理解呢？请问当这个小牛跟这个老牛在那里耕田的时候，谁在往前面拉？当然是老牛嘛，小牛只是做个样子跟着旁边跑而已，真正的吃力是吃在这个老牛的身上，小牛只是跟着走就行了，整个的负担就在这个老牛的身上。这就是耶稣所说的意思，我的轭容易，我的担子轻省，就是因为整个的担子是他的，他负吃所有的力，你只要负责一件事情，跟着走，你不要东张西望啊，这边看看那边看看啊，那么你就跟着走就行了。所以这个就是耶稣讲的学我的样式，学我的样式啊。那这个是一个马太福音在这边告诉我们，解释给我们听啊，耶稣所说来跟随我的那个意思，学主负他的轭，跟着他一起做工。这个负轭是做工啊，不是一起吃草的时候不需要两个人一负轭，犁田的时候就做工的时候你就要跟他一起做工。好，因为这个现在我们讲马可福音都是讲做工啊，你要知道神的工是什么，这我们下面一样一样来看。第一件事情，神的工是传道，传神国的道，不是传你的道，也不是传我的道，传神国的道。OK， 传神国的道。 今天我们在基督教的环境里面，真是道，你有你的道，他有他的道，每一个人都自己发明一套。但是如果你讲了半天那些东西跟主的道如果没有关系的话，就是你会发现今天有很多的，其实很多的时候我都不愿意去听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道。也就是说常常有一些，我常常听到这样的，那个牧师他把圣经里面引一句话，然后呢他就开始从这一句话就引申了讲了一篇道。其实那篇道跟那个圣经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常常会发现没有，是他要讲一个点，借着圣经借题呢来发挥他要讲的东西，那不是叫做转道，那是你要讲的啊。但是你我要传，真正讲传道是传谁的道？主的道。他有一定的规模，他神讲的话都是有规模的啊，规模懂吗？就他有一个 pattern， 他有一个模式的。就是我以前在跟大家讲过希伯来书的时候，照着山上的样式，那个样式就是一个模型，你必须照着那个模型来讲真理，它是有规格的，什么尺寸、什么长宽高度都有它一定的规格，你不要出格。但是今年很多的道是出格的道，是跟那个原来的样子不一样的，那个不行的。你我要学，就是要知道主的道是什么，你要在这个题目上来去讲，不要出了题，这些道都没有用的，没有价值的。好，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圣经节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学基督是什么？怎么叫学基督？我找到一段圣经，请你们打开来，以弗所书4:20-24，以弗所书4:20-24。翻到没有？我们一起来念。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了，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觉得保罗的这一段话把学基督讲得淋漓尽致，淋漓尽致。你看他一开始说你们学了基督，看见没有？这里就讲学，什么叫做学基督？这个话就是我们刚刚讲马太福音11的那句话，你们要学我的样式，这个学啊。现在我们讲到基督学房，我盼望这个来上这个基督学房的课的人，不是为了一个学位来学的，也不是将来要做一个什么大事来学的，我们来学什么？学基督啊，这学基督这个人。那么怎么样来定义学基督呢？那么以弗所书这一段话我觉得非常简言易合，就把这个真理讲出来了啊。那他你看什么叫做学了基督呢？如果你们第一怎么样听过他的道，所以听道重不重要？重要。我常常有的时候觉得我们今天的人没有什么耐心，我们不喜欢听道啊，但是听道很重要，因为你一切是从听道开始啊。圣经在使徒行传里面是吧，又没有人传道，就没有人去信道，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啊。那么听道是从传道而来，所以传道很重要，你去传那个耶稣的道，那么有人听见这个道呢，哎，他就 有下面有结果的，啊，那么他下面就说了，第一听过他的道，第二呢就受了他的教，领了他的教，对不对？那么这是指他的教训啊，不是宗教的教，是教训的教。OK， 这个因为英文翻译就很清楚，前面是 have heard him 就听见他，对不对？那么现在领了他的教，就是 have been taught in him。taught 是教导 ，taught 啊，那么学了他的什么真理？我们在这里学，你看学基督，这里讲到听见他的道，学了他的真理，看见没有？啊，学他，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啊，我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在讲道的时候，有的时候有叫做交往过正。我们为着让人不要去只是听听道而已，所以我们常常就说啊，你们听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有没有？读了一大堆书就变成神学博士，那么当然你要考过教论文了，那么然后呢，就会因为觉得自己有一个学位很了不起，那么就自高自大，学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所以今天我们常常就为了不让基督弟兄姐妹变成自高自大呢，所以我们就说知识无用论，就是说不需要知识，其实这叫交往过正。知识有没有用？有用，这个知识必须是对的知识，这个不是说知识没有用，知识很重要，是主的话，主的真道，这叫这个是他的道很重要。好，那么这些道主的话要产生什么样的结果？那下面的一段话呢，就是讲那个结果。什么结果呢？他说，脱去，这个结果有两方面，消极来讲脱去，这是一个动词，积极来讲呢穿上。那我们来看脱去什么，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救人，这救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怎么样变坏的，也就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人从小所接受的教育就是自私自利的教育，对吗？这个自私自利的教育让我们这个人就变成越来越好了，越来越坏了，他说是渐渐变坏的。所以这个我们所有的这些犯罪的事情都是因为这里想的不对，看见没有？这个整个的老旧的心思是一个错误的心思。那么现在你开始听见耶稣的真道了以后，他说你要把这个旧的人怎么样脱去，这是消极的，这就是悔改的意思了。你要把这个所有这些老旧的东西怎么样脱去，但是积极的呢要穿上。穿上什么呢？他说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穿上新人。什么是新人？就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什么仁义和圣洁。这个新人是谁？简单的一句话，这个新人就是谁？基督嘛。啊，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有两种学。你看，一个猴子可不可以学人？怎么不可以？当然可以啊！你到马戏团去看嘛。你看猴子可不可以学？可以学啊。啊，你叫他说穿上西装，他可以穿上西装，对不对？打上领带也可以跟我一样一正模正样的。然后呢，你还可以教他吃西餐也可以，拿筷子吃饭也可以，都可以教的嘛。猴子可以学嘛，对不对？然后在马戏团里面他就可以表演，那么大家就拍手。但问题是这样，马戏团演完了以后呢，他会不会还是西装笔挺这个正人君子的样子呢？不会哦，他马上又跑到笼子里面蹦啊蹦啊蹦啊蹦啊，衣服就撕了乱七八糟，对不对？所以他又恢复原样，猴子的原样。 同样是教，你可以教猴子教他学做人，你也可以教什么，教你的儿子学做人，可是你都是教，可是结果不一样哦，对不对？儿子女儿也好，你去教他，他将来就就真是过一个人的样子生活，你如果不教呢，结果变成跟猴子一样对吧？所以教重要，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这个先决条件是什么？生命。如果他的生命对，你教就有好的结果，如果他的生命不对，教也等于什么？白教。这个我想我们都能够懂，对不对？所以请问今天这里耶稣叫我们来跟随他，请问我们要学，就是到了基督的学校学基督，请问谁可以学，谁不能学？谁学了就可以像他，谁学了学了半天还是不像？有基督的生命与没有基督的生命，懂了没有？所以今天有人来学基督，可能有两种情形，一个是猴子，一个是人那么我懂，这是比方哦。那么同样今天很多的人来到教堂啊，来听传道人讲道，可是问题是说，在台下这么一大群人听耶稣讲，听传道人讲道，或者当年耶稣在的时候有很多人听耶稣讲道，原则是一样的，在听众中间怎么样？像法利赛人，他们有没有听耶稣讲道？有啊。文士有没有听耶稣讲道？有啊。可是听了结果怎么样？依然故我。所以他们是什么生命呢？猴子啊，懂不懂？但是他们中间有一批人越来就越像谁？听完耶稣讲道跟随耶稣，结果呢，最后他们就像耶稣。他们是什么？人。以猴子跟人这个比方来打，他们是属于人。但是说到准确一点的话呢，这些人都是人，可是是哪差别在哪里呢？一个是有耶稣的生命，一个是呢没有耶稣的生命，他还是在亚当救人的生命里头，懂了没有？所以这个同样听道学道，所以神学院出来的人不一定都是神的仆人啊，神学院出来的有魔鬼啊懂不懂？因为他的生命他都没有重生，都没有得着生命嘛，他根本就没有摸到这个最基本的那个先决条件。你如果里面有耶稣的生命，那你这个来学基督就怎么样？有前途啊。你学的不是仅仅一个外表的那个模样，你学的连你整个里面那个生命都开始怎么样长出来，长出来，这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是基督学校的那个两个重点，一个是你必须有基督的生命，一个呢你要学耶稣的榜样，这是这里学习的这个字啊，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所用的这个字。另外我还觉得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字叫做效法，效法，懂吗？啊，那我们来看几处啊的圣经，我们就可以比较知道这个效法是什么意思。第一个，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我们念一下：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什么？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你看到这边有一个词叫做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请问这句话跟我们讲学耶稣有没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对不对？学耶稣就是效法耶稣嘛，对吧？好，你到了同样的这本书 罗马书十五章五节，你看到同样的一句话，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下面说什么？效法基督耶稣，看到没有？效法。所以呢，这个在罗马书里面我们看到的效法，它的对象是谁呢？耶稣，这是很清楚，对不对？那么到了哥林多前书四章六节，还有这个字，但这个这一节圣经，哥林多前书四章六节，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下面说什么？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个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哥林多的教会啊，他们啊，分帮，什么帮呢？有保罗帮，有亚波罗帮，有什么基法就是彼得帮，那么还有一个更属灵，他说我们也不学你们这些人，我们学基督，还有基督帮，所以他们教会分四帮，分四帮。那么现在保罗说 no， 你们把人太怎么样？抬得太高了，啊！他说：“你们要学是没有错，不要超过圣经的范围。”啊，今天的基督徒有这种难处，我们高抬人超过了圣经的范畴，因为人无完人，人是有缺点的，只有一个人没有缺点，是谁？耶稣。所以你不要把人看到像耶稣一样，那很糟糕了，对吧？因为人有缺点，所以你不要超过那个范围。好，那我们再看哈，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不能因为说，因为你要知道，人呐，从小都是看人，小孩小 baby 他们看谁？看妈妈，看爸爸，对不对？然后进了小学以后，他们看谁？看老师嘛，所以都是看样学样的。今天你儿子那副德性，你不要骂他，他是从哪里学来的？从你老爸学来的嘛。你女儿那副德性，你也不要骂他，他从哪里学来的？你老妈那里学看来的嘛。所以他们从小就是看榜样学来的，所以这个学人是天，从小就是这个样子。那么基督徒也是一样，会看人啊。那你注意看下面，我们来看，那他这个哥林多这里保罗就劝他们说，你们不要啊，看人超过圣经的范围。好，那你看到了十六节，哥林多前书这个四章，我们刚刚是六节，现在十六节，所以他说什么？所以我求你们干嘛？啊，这个保罗他敢讲这句话。那么他说：“哎呀，那我们如果读这句话，我们觉得哎呦好狂哦，效法我啊。”那么到了十一章第一节，再看一次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一节，你看保罗怎么说？效法我什么意思？他十一章十一节就说的更透一点，你们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看见没有？那所以要学学什么？当然是学基督，但是基督他们看不见啊，所以就得看一个榜样啊。那么他就说，你们看我怎么学基督，你们呢就怎么学，看见没有？所以学不是说学保罗这个人怎么样，而是学保罗怎么学基督，我们就怎么学保罗，看见没有？因为保罗是看得见的，基督是看不见，因为基督已经升天了嘛，懂了没有？那么所以什么叫做传道人？传道人不但传主的话，传道人还要传主的什么样子？就是说你所讲的跟你所活的必须怎么样一致，这个不容易了。我们在家教儿女的时候，他就说你要听爸爸讲的，你不要看他那个样子学他的样子，爸爸在那边抽烟说你不准抽烟，那他自己在那边抽，那不行的。我们常常就说，哎，你爸爸说的对的，说的你学，但是 是抽烟不要学，这个就教不来了，因为你的榜样不对。虽然你讲是讲对了，不要抽烟，但是你自己在那边呼哈哈的，这榜样不对。所以耶稣自己也是这样，他说我为你们，我把我自己分别为圣，叫你们可以学我的榜样。那么保罗在这里也是一样，他说你们要听我讲道，但是你看我的榜样，我怎么学基督，你们要学我啊。他说所以这个传道人是要有榜样摆出来的。所以他这句话我觉得很好，这句话我觉得应该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座右铭，或者基督学房将来的座右铭也应该是这样。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一节，保罗这句话说得太好，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那么到了以弗所书五章一节啊，以弗所五章一节，找到我们也一起念哈。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啊。这个效法神，英文的翻译呢是 imitator， 它是个。刚刚我们讲效法这个我，它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名词。现在讲的这个你们该效法神是 imitator of God， 学着神的，做神的什么人，效法者，或者学像他一样。其实这样的圣经也很多啊，很多。我们再看一处，希伯来书六章十二节，六章十二节，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所以在这里也是讲到学习人啊，那哪一些人是我们的榜样可以学呢？就是那一些人的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这是六章十二节。希伯来书十三章七节，注意看，他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下面说什么？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所以这些话就告诉我们，这些传道的人，他们不但把道传给你们，也把这个人怎么样活给你们看。这个人是那个榜样啊，他们的信心，他们的忍耐，这都是。所以做传道人容不容易？不容易啊，真是不容易。他不但要把主的道讲清楚，他自己活的这个人的生活，因为主耶稣说你来学我，意思就是说耶稣什么样，我们学他的人就要什么样。那么现在这是接力赛哦，耶稣传给十二个门徒，十二个门徒呢又传给下面的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我们是这样一棒一棒传下来的，一棒一棒传下来。所以在一个真正的耶稣的学校，他的学习有他道理的这一面，这个我们从网上、从书上可以学。可是我们最不容易学的就是学这个人，传道的人，因为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你要看这个人的榜样是什么，讲你叫弟兄姊妹过信心的生活，你讲话的人就自己要过信心的生活。你在这边讲要爱人，你这个传道人就要做爱人。你在那边讲耶稣是仆人，你这个传道的人呢也要做仆人。就是说你这个道跟你这个人是必须怎么样一致。而这个东西是不是只在传道人身上是如此呢？不是，是每一个人都应有如此。传道人只是一个榜样， 样板，这个样板要推广到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如此，因为这是最终神的国，就是这样。因为耶稣是那个大的基督，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学的像这个原版的基督。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像他呢？因为里面有一个什么，他的生命。所以你让这个生命照着这个样子来生活来培养的时候，他自然慢慢就怎么样，像基督了，看见没有？所以这个就是啊、做门徒的意思，明白没有？这是耶稣做工的那个内容。那么我们等一下下一堂再说到别的。